继续来听钱学森的故事。艰难坎坷的归国路。1936年10月，钱学森转入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深造，成为著名的空气动力学家冯卡门教授最重视的学生。在冯卡门身边学习工作的10年间，钱学森和导师共同提出了卡门钱学森公式，为高压音速飞机的制造做出了重大贡献。他还加入了由冯卡门的学生组织的火箭俱乐部进行火箭试验，最终使火箭成功升空。此后他又参与了美国首个军用远程火箭的设计，并和导师冯卡门参加了当时美国研制开发导弹核武器的绝密计划曼哈顿工程。后经卡门教授推荐，35岁的钱学森成了麻省理工学院最年轻的终身教授。钱学森在美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也成了美国科学家中的明星，但他的心却一直向着祖国。1949年10月1日，当第一面五星红旗升起在天安门广场上空时，钱学森激动不已，恨不得马上插翅飞回祖国，参与到建设新中国的伟大事业中。他对夫人蒋英说：“祖国已经解放，我们该准备回去了。”1950年8月，钱学森找到美国国防部海军部副部长丹尼·金布尔，提出了回国的想法。钱学森刚刚离开办公室，金布尔立即拨通司法部的电话。钱学森太有价值了，他知道美国所有导弹工程的核心机密，在任何情况下他都抵得上5个师。我宁可把这个家伙枪毙了，也不能放他回红色中国去。果然，当钱学森和夫人买到机票准备回国时，洛杉矶海关却通知他们不得离境，理由是他的行李中有大量的绝密文件。很快，钱学森便被当作囚犯拘押起来，遭受了百般折磨。半个月内，体重下降了将近30斤。这些对钱学森的迫害，引起了美国科学界的公愤。加州理工学院的师生们以及一些友好人士向移民局提出强烈抗议。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钱学森获得了保释，但行动仍旧受到监视。为减少麻烦，钱学森除了去学校教学，停止了一切社交活动，开始从事新的研究，并写出了《工程控制论》一书。冯卡门读完，感叹说：“你的学术能力已经超过我了。”在长达5年没有自由的日子里，钱学森从未放弃抗争。他不断向移民局提出离开美国的要求，同时也想方设法将自己的情况传回祖国。钱学森要求返回祖国的斗争得到了祖国的关怀和支持。1955年8月，中美两国举行了大使级会谈，就两国平民回国问题达成协议，钱学森终于能够离开美国了。1个月后，钱学森一家乘游轮启程回国，经过20多天的海上航行到达广州，终于踏上了祖国的土地。钱学森脸上绽放出幸福的笑容，他说：“
我一直相信，我一定能够回到祖国。今天，我终于回来了。
钱学森的回国拉开了我国航天事业的序幕，也使得我国导弹、原子弹的发射时间向前推进了至少20年。在他的参与领导下，1970年，我国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1980年5月，我国又向太平洋预定海域发射了第一枚运载火箭。这些振奋人心的消息传遍了5洲4海。太空敞开怀抱，迎接即将到来的中国人。
本节目由中国妇女儿童博物馆出品。